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，疑难问天宁保险，6265812581，五八一二五八一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讯主持的今日话题。高宁目前在休假，您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天才吗？我承认，但是稍微定义一下什么是天才，可能某些人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随便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天才啊，或者谁谁谁真是个天才啊。但是这里面呢，可能得需要稍微的把它分了一下，什么叫做天才？因为天才和天分有的时候会容易混淆。天才，我认为就是不需要努力而获得的能力。比如说，你学习一小时，我学习8小时，我学的东西比你多，那不是天才，是因为我付出的多。但是天才就是天的嘛，老天嘛，对不对？英文 genius 啊，什么之类的哈 ，gifted、talented， 很多的不同的说法。那么天才呢，是你不需要努力，老天爷给你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在音乐上有一种叫做 pitch perfect， 就是绝对音准。在一个钢琴上，88个键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你随便按下一个。他知道这是什么音啊，他知道这是在音乐上是用 ABCD， 这是 D， 再换一个地儿，他又知道这是升 F， 他不看到这个钢琴，这个就是老天给的。后天能不能培养？有可能，但是我是说不经过培养，这是老天给的。很多的这种才能是一生下来就有的。那么我不想再举例有什么人是天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人，他就是非常的特殊的、与众不同的生下来的这种后天的发展。所以我们要承认人是不平等的，不是人权方面的不平等，人权方面都平等，但是能力是肯定不平等的。那干嘛说这个呀？因为这件事儿现在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型的争论，它发源于纽约市长的选举。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公共的教育系统当中有叫 GNT， 什么叫 GNT 呢？就是 Gifted and Talented， 资优与才能培养。再说白一点，就是你的孩子他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要有更好的能力，那么我就把你送到这种特殊的班级里面去，甚至是特殊的学校里去专门的培养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至于像你身边的那些带引号的、平庸的那一样，因为你已经高于他们了，所以我给你一个特殊的教育。这件事情在纽约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，它也伸延到了全美国。所以今天呢，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，因为这种事情啊，特别关系到我们的华人，以及其实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，不管什么族裔啊，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因为当你身边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他除了让你羡慕以外，同时他也像是一个照妖镜，你看到他，你就突然之间谦卑下来，你才觉得你自己是多么的无能。他在提醒你，大家都是人，都有俩眼睛一个鼻子，怎么他就比你强这么多呢？他是一种提醒，让你看在他的面前把头低下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同学获得了全国数学冠军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吗？你知道那个数学比赛的题多难吗？你知道有浙江、有上海、有福建，到处都有什么尖子吗？到处都有奇才吗？他怎么得冠军了？我完全不明白。在你一起上学、平时骂骂咧咧玩的时候，他跟你混，但是他的报纸出现在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不平等。那不要说那个数学竞赛参加，那个题根本看不懂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题在问的是什么，这小子能得冠军。还有 大家一起上学，在一起玩。有的孩子，我想都是我身边的人，有一天他走了，为什么呢？被一个乐团给招走了，弹琵琶的，有弹钢琴的，有拉小提琴的，这都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的，那个时候家家没有钢琴呢，是那个年代。好，那么这就区分了天才、天分和后天了，这就是纽约的争论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了。你去弹琵琶、拉小提琴、弹钢琴，这没问题，这不是天才，是因为你家有。我琵琶一辈子没摸过，我怎么会弹琵琶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家有，这个不是天才，是你们家有这个条件。然后数学竞赛全国冠军，我认为那个依然是天分啊，就是他有这方面的天分。怎么解释天分呢？咱们两个一起学任何一个东西，我就说下棋好了，咱们两个一起学，绝对的平等。你每天花3小时，我花3小时，你下了500盘棋，我也下500盘棋，同一个老师，同一本书，同一个教材，随便你说，完全没有一秒钟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，他就比你好。没办法啊，这就是天分。纽约在争什么？纽约他有这种特别的学校 GNT， 就是资优学校和资优培养，让这些孩子呢从他们的同学当中出去。那么现在争论是这个，他们应不应该被特殊培养？争论在这一点，说纽约呢是从4岁开始，4岁的孩子呢，他通过考试或者通过推荐，通过什么种种的方式啊，来考验你哦，发现哎你有天分，好，我来培养你。顺便先问问大家，在这个问题上面，就是资优教育方面，共和党和民主党，咱们不管是市长的候选人还是议员呢、啊、或者是总统啊等等，他们的观点区分在哪里？你先想一想，一会儿告诉你答案。就是共和党支持吗？反对吗？谁支持谁反对，以及为什么他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。纽约发生的事情就是4岁开始有这种，我很不想说天才班啊，但是有些人就把它说成是天才班，但未必是天才啊。好，那么他争论在哪儿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，说他对于黑人和西语裔人和低收入的人构成歧视。好了，共和党民主党的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呢？怎么个歧视法呢？这些孩子4岁考试，他们能进去是因为社会经济原因造成的。他4岁他怎么会这么多东西啊？他4岁他词汇量怎么这么大呀？4岁的时候他怎么对什么小学什么2年级的算术什么都会了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家里有钱吗？所以你早早的就培养了呀，早早的就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早早的请了什么家教了，早早的就让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。4岁那钢琴都那弹的如高山流水了，对不对？那黑人的孩子有这条件吗？低收入的家庭有这条件吗？拉丁裔的孩子有这个条件吗？你这等于一种叫做变相的歧视。所以不是不承认这些孩子他有能力，不是说家长不应该培养他们，而是民主党的市长候选人 Mamdani 是说不应该在4岁的时候把孩子做这种区隔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造成了一种歧视，所以这样的从4岁开始培养的这种学校就应该取消。好，那么纽约是什么一个情况呢？纽约多年以来是有这种叫做资优教育的，其实我们加州也有啊，那全美国都有。当时呢，就是一不断的有来自这方面的呼声，说你这个让低收入的人没有机会，你不提供给他们的受良好的教育的机会，所以就越来越不平等。这个不平等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叫做一路登高，步步登高。我来举例，有这么一个孩子，4岁的时候呢，进入到了这个系统当中，因为他们家里面对他刻意的培养，进入到这种 资优学校之后，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？是叫资优中学和高中，因为有一些高中是需要考试的，而且这些高中它升到名校的升学率是极高的。你认为这样的升学率极高的这种学校是什么人都能进吗？什么人都能进就近入学，那怎么办？他那个升学率怎么确保呢？正是因为你上了这种资优的学校，正是因为你进行了特殊的培养，所以你能够再往前走一步，进入到这种需要考试才进入的中学或者高中里面去。接下来就不多说了，名校的大门对你敞开，各种常春藤也好，甚至是一些著名的公立学校也好，让你所向披靡。再怎么样，好工作，高收入，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最早的那个起点，所谓的资优与才能特别培训班。现在反对方面提出来的是，你这样的话呢，不应该把精力和资金发在这个方面，因为孩子四岁的孩子他可能在某一方面有才能，某一方面与众不同，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可能差，同时呢你把他放到一个很小的群体当中去，他也没有办法接触到所谓的啊更加平凡的那些孩子，那么从小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，就是我高于其他的人，我是有天分的，我是资优的，所以我要开始我跟其他的人不同的生活，但是往左一看往右一看，哎呦不行，因为我这班上的人都是这种人，都是从各个地方挑出来的人，所以我要竞争的对象不再是那些下面那些人，而是跟我平级的这些人，那为了要跟他们竞争获胜怎么样，我就是加倍的努力，我觉得更得拼，所以他就从这一刻开始，接下来的这一辈子包括要拼高中，拼常春藤大学，拼大学以后的找工作等等，他就进入到了一种所谓拼命的状态当中。对这样的孩子的心理的影响会是怎么样，他的学术方面可能是提高了，心理的影响怎么样，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，就是这一个争论呢是旷日持久的。所以后来呢，纽约上来一个市长叫 Michael Bloomberg， 两次选总统吧，叫彭博，他说不行，我得改啊，他就改了，他说啊，我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，就什么，扩大，过去你那收的人少吗，我多收，我扩大，我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种资优的教育，我不反对，而且我也不否认确实是有资优这个情况，我扩大了，怎么样呢，他是2005年开始的，这时候都20年以前开始的，但是很难推动，因为这个不是你说扩大就扩大，这个里面需要考试啊，需要很多的步骤啊，需要老师推荐什么之类的，这不是你在这乱点鸳鸯谱啊， 你考试成绩不到你不能硬给他提啊，对不对，所以这一项呢也不是那么有效，再加上突然之间发生一个问题，接下来就疫情后来就发生了，发生以后考试不行了，那没有办法来继续用考试的方法，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坐在那个课堂上考试了嘛，所以慢慢的呢就被这个又被取消了啊，再后来又有什么我现在有点顺序上搞不清楚，这个白思豪应该是白思豪吧 ，De Blasio， 白思豪出来，当时又把 Bloomberg 那个推翻了，就采取什么老师推荐，要写推荐信什么之类，采取这个办法，结果后来发现呢，太多的孩子或者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资优的，哗哗哗的申请，就是他们申请的人远远超过学校能承受的，于是纽约又开始了一个叫做抽奖 Lottery， 这么多的那都是有天分。都是资优的，不行，咱们来抽奖来完成。直到现在，这个事情还在争吵不休。那稍等会儿，我们再看一看，所谓的机会和所谓的平等，背后隐藏的是什么？
今日话题：
人是否有天分，以及人和人之间是否有区别，这个争论呢，不是本节节目的重点，但是它是与生俱来的。但是当它变成政治问题的时候，就需要我们重视，因为在全美国号称是有 GNT， 就是 Gifted and Talented， 他们资优才能的这样的学生是300万左右。那这300万呢，他们现在面临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州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。首先，没有人否认，不管是什么党派， 是说有一些孩子的确是自优的，没有人否认。第二，没有人反对对于这些人要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。比如说一个学生进入到小学一年级，但是他的程度已经在四年级，你让他在一年级，你不是受罪吗？让他受罪啊，而且对他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呀。所以这种资优的特殊的培养是必要的，没有争议啊，没有人说不行不行，全都给我取消掉。不是，现在的争议点在什么年龄开始和怎么开始，这是争议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做过大学老师，我开始的时候是教一年级的英语，在某一年从云南来了一个学生，貌不惊人，但是第一堂课我让每一个学生做一点自我介绍，他一说话我知道完了，这个学生我教不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看书，我喜欢看书，我爸爸呢是一个我记得好像中学老师，他那时候带我去他们学校图书馆，我把图书馆的书全看了。这可能是夸张哈。哦，是吗？我说那看什么呀？什么语英文的书你也看啊？看啊，我英文很好啊。你跟我说说你喜欢什么书啊？我喜欢英国作家 Lawrence Stern， 劳伦斯施特恩。我当时是年轻啊，心脏还好，还能站住。现在我就进急救室了。 Lawrence Stern 的书，第一，很多人根本知道都不知道，第二，非常的难懂，它里面充满了，而且是古代啊，不是现代的呀，对不对？充满了各种非常古老的用法以及句子的结构等等。您这个大学一年级，你到我这儿来混什么混呢？滚！没有，这开玩笑。马上我就跟学校汇报了，那么学校就派了一个教授给他出了一道题，说你拿英文给我写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的名字叫论勤俭。那我现在就问大家，让你拿中文写一篇文章叫论勤俭，您写一篇给我看看。这一位学生坐在教室里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在那儿坐着，很快哗啦哗啦写完了。我看到这个文章我无语，英文写的旁证博引，绝对的可以马上发表，绝对的，我甚至当时觉得可能比一些母语是英文的人都好。算了吧啊，这个人从大学一年级直接跳到研究生，四年没上就直接进入到研究生。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你不能逼着这些人跟我们这些所谓的庸俗之辈，这开玩笑了啊，待在一起。那么现在呢，由于涉及到了政治，涉及了族裔，这个问题就比较敏感。什么敏感呢？就发现在这种资优教育的体制之下受益的两个族群，一个是白人，一个是亚裔。就是这种学校里面白人和亚裔的数量远远高于黑人、西语和低收入的一些家庭，这就是现在提出来改革。那么于是人们就说，咱们为什么不参考伊利诺州的做法，伊利诺州这方面做的比较成功，咱们学习。怎么成功呢？就是不开这种自优才能的学校，是在某一个年级，比如说小学四年级三年级以前不开这个。请注意，纽约可是四岁啊，不是四年级啊，四岁就开始有这种班了。咱们在三四年级以前不开这种，然后呢全面的培养。因为他们发现这种资优的孩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常常只在一个项目当中有比较超人的表现，比如说语言。就有些孩子看书，比如说他四五岁的时候，他读的那个书的难度已经比那个小学几年级的都已经深了，词汇量非常的大，但是比如说数学什么的就很差。 还有一些这种自优的孩子呢，他这种数学的思维很强，但是文科思维很差，甚至有的是文科的思维非常的差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变成比如说我们就说吃饭是挑食似的啊，他的就是营养比较偏。所以咱们学习伊利诺的做法，来，咱们在三四年级以前不要，然后慢慢的观察他们，由老师写推荐信，然后再经过某些考试，让他们进入到这种班里去。所以纽约的市民他们要投票的话呢，现在面临的是三个人，一个是共和党的 Curtis Sliva， 一个是前州长 Andrew Cuomo，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Mamdani。 好，这三个人的观点， Mamdani 就是说取消这个什么四岁的什么这个，那么另外两个人呢，一个是独立的就是 Cuomo， 他是说应该扩大，Sliva 也是这样他们说呢，不单不要减少，反而扩大，就是你多招一些人就能弥补这方面的其他那些族裔的不足。但是其实这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做法。